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时事焦点，我是丁月。9月3号啊，北京是举办这个阅兵啊，本来是中共呢想要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军力，耀武扬威的一场活动，结果没想到意外爆出了国际丑闻啊。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这个朝鲜的金正恩啊，他们在走入阅兵现场时呢，谈笑风生啊，结果仔细一听，他们说的竟然是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的话题，而这一幕呢，竟然完整的被这个央视啊直接给直播到了全市。啊，那这个消息一出呢，不仅在整个这个国际媒体啊，引发了热议，更是让这个外界呢，就是再一次聚焦关注中共系统性的存在活摘器官的这个人权罪行问题哈。那么，习近平、普京他们聊的这个长生不老真的能够实现吗？在大阅兵的这种场合，怎么会出现这么惊悚的对话啊？他们到底是随口闲聊，还是背后有更深层的意味呢？今天丁月是连线啊，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啊，我们就这个话题也好好的这个深入的讨论一下。蓝树先生你好。
哎，丁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对于习近平和普京说的那个长生不老啊，器官移植的问题啊，您觉得这个是靠谱吗？他们真的是在认真的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吗？
我觉得这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呢就是一个意外啊，这个中央电视台他已经在国内搞惯了，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错，他也不觉得这是反人类的，所以所以说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关麦，这样子就传出来，这是一种可能啊，这一种可能是意外。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习近平可能故意要这个消息，发出去。发出去的话，因为他要活150岁啊，你想想150岁，那他从这个从现在到150，到他150，现在他才70多出头嘛，再到150还有80年，那他那个意思就是他还要再干80年，那个毛泽东，你像毛泽东从1945年当中共党的真正的不可动摇的这个确立他在中共的这种。至高无上的那个地位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从1945年到1976年，他死，大概毛泽东执政也就是30年，对吧？30年多一点。那习近平那个意思就是还有80年，那他还要再干80年，加上他已经执政的这个十多年，他要干90几年，相当于3个毛泽东那么长的时间，他是不是故意想？通过这个央视的这个 open mic 啊，这个开麦的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知道他要当3倍的毛泽东那么长的时间，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不知道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都对于中国人来说啊，对于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中国的草民，对于中国的韭菜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而且他的这个说法一传出来，我看这个国际媒体都炸了哈，就包括昨天我看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嘛，在回应新唐人的这个记者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他们这种就是这种谈话的本身就证明说，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啊，跟我们的道德观是不一样的，就是怎么可以就是说好像说这个器官移植就是如此轻松的事情哈，那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真的那么容易吗？
你要是个草民，你要是个老百姓，器官移植当然不容易，当然，除非你让你自己的亲戚捐器官给你，对吧？否则的话，你说你要器官移植，想要一个，那你不可能的事情，对，你不像美国，美国它不一样，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公平的打分的机构啊，根据你的需要，根据你的这个你的情况的紧急程度。
需要排队是吧？
排队，他那个排队不一定是按照这个先后来排队，而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多年前做了一个肝移植那我后来我去看望他，我就知道了那个肝移在美国的肝移植，他不是按你的先后来排队，而是按打分来排队，就是说你的那个紧急情况。就是你得了肝癌，你的分儿可能很低，因为肝癌你不会明天就死， 可是你如果说是那种肝硬化以后，就是整个的那个肝功能确实就是没有了，
嗯哼
啊，那等肝功，比如说你肝功能衰竭啊，像这种，那你的分就打得最高。那打得最高的话，那个有一个因为美国的器官移植它都是这个比如说车祸呀，或者意外死亡啊，或者是正常死亡，反正那他愿意捐植器官的人捐的嘛。那他捐有肝捐出来的时候，那你打了最高分的你就先得。我记得美国的那个前总统，就是小布斯的副总统啊，小布斯的副总统那个钱尼，他等他是等，好像我记得是应该是心脏移植，他等了不知道8年还是10年。啊，那你想一个总统的副总统，对吧？要等那么多年，你在中共那个地方，那你说你是一个老百姓，你是个平民，你要等，那你哪里等得到？你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你可是呢，但是呢，习近平在那里说那个话，习近平绝对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因为中共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所有的任何的公平之上，对吧？没有任何公平可言。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讲这个话，他不但他自己有保证，他觉得他有保证能活150岁，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变相的跟普京跟金正恩都做了一个保证，那个意思就是说是哎，对吧，你们也都可以活150岁，反正你需要的话，对吧？中国有很多的韭菜，他可以割。普京如果说是金正恩未来有需要的话，习近平也可以向他们提供这些肝移植。中共的这个不是肝移植，是器官移植。中共的这个实际上啊，中共的这个器官移植呢，中共从80年代开始搞器官移植，但是呢，从80年代大概到一直到19。大概到上个世纪末啊，就是1999年、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啊，身体肤发受之于父母，大家都不愿意去捐，啊，没人捐，当然也就你没有器官嘛，没有这个捐献者，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器官移植。然后中国的器官移植啊，这是根据中共的官方数据啊，中共的官方数据就是从1999年，就是2000年吧开始，就是1999年下半年啊，2000年开始突然就开始爆发性的增长，就突然之间，就是换句话说，就突然之间从，2000年开始啊，中国的这种器官捐献者就突然不知名的，就没有任何。原因解释的就，爆炸性的增长。大家知道啊，在全世界有一个那个人体那个塑化，人体塑化展览啊，那个展览的那个医生是人体塑化技术是，叫做
他是我记得来旧金山也有展览过，是吧？把人的大体做成各种各样的那种干燥的那个样子。
对对，就是就德国的，他是一个德国的医生。
嗯哼。
啊，他是个德国的医生。那德国的医生发明的这个人体塑化技术，然后他是什么时候呢？他是1999年8月份，在这个9月份啊，1999年9月份，他在大连开了第一个人体塑化公司，后来的调查基本上证实了，就是说是中共之所以在2000年以后，它有这个爆炸性的人体器官捐献，不是因为中国突然中国人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良心发现，觉得捐献自己的器官是一件好事，而是说从1999年7月份开始，这个中共开始大规模的进行镇压法轮功啊，迫害法轮功。那法轮功在中国，根据官方的估计呢，他是在，1999年中共开始7月份开始镇压以前，他是有接近1亿的法轮功修炼者。那么镇压那个迫害法轮功啊，最早是，由于迫害法轮功，中共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器官捐献的韭菜，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按需杀人了啊，那就是抓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然后就按需杀人，然后呢就把那个器官，当时因为中国的器官业啊，中国的这个器官产业，它可以说是个产业啊。那么这个产业在2000年以前，它是基本上不存在的，就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器官做基本上是实验性的。然后爆炸性的增长在进入本世纪以后的前八年啊，它中国的那个器官移植业有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过程。大家想啊，就是你一个器官移植这个产业它的形成，它需要几个东西。首先就医生你要首先要有器官啊，有人捐器官。第二个呢，它需要这个医生要有经验，你不是说有了器官以后，那你医生拿起来就做，你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那你做是基本上是很容易失败。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呢？第三点就是说是你要需要大量的资金啊，你说你要建立很多很多的这种器官移植的医院，你要买设备，很多设备在中国国内没有，他要买很多的进口设备，都要钱。而恰恰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啊，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他不但为中共啊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器官资源，同时呢，他们把这种最早期的器官啊卖到国外啊，在国外可以说公开做广告去卖，完了以后呢，解决了他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这些医院里的医生他的器官移植的经验的积累过程。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血腥的过程。这个东西呢，最早是在2006年，当时是由加拿大的前亚太地区国务卿和国际人权律师啊，一个叫 David Mata， 是一个叫 Dave Kilgore 啊 ，Dave Kilgore 是加拿大的前他是加拿大的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加拿大前亚太地区国务卿。由他们两个人领导了最早最早的调查，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叫《Bloody Organ Harvest》的《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你在网络上可以搜索得到，叫《Bloody Organ Harvest》，也叫中文叫《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是最早最早的调查。当时的调查就是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这种在迫害的过程之中，用他们的器官。建立了中国的器官，最早的中国器官移植业。那到后来，那么受害者就太多了。现在你看，在中国国内，任何人年轻人，你只要失踪了，首先这网民第一个就要问，哎，他的血型是不是那种罕见的血型啊？如果是罕见的血型，那搞不好，就是被人家抓去器官移植了啊。所以，但是最早的器官移植业，它是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丝丝相扣的。
嗯哼，对，也就是说，听您这么一番分析下来，这个习近平、普京说的啊，通过器官移植实现长生不老，它真的能实现，但是实现的方法就是以这个犯下惨无人道的这种活摘器官的罪行啊为代价来去做的。那受害者就是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啊，一开始是法轮功学员，现在蔓延到整个社会哈，你任何人都是一个行走的器官库了哈。所以这我也想到，就前一阵子在这个整个国际社会热映的那个叫做国有器官的电影哈。那么说到这儿，这一次就是之前对于这个中共活摘器官，国际社会就有关注和讨论，但是呢，真正说做出实际行动的并不多哈。那您认为说这一次他们都公开在高谈阔论了哈，会不会成为一个推动这个事件改变的转折点呢？
怎么推动？
美国呀，国会啊，我看这个议长啊，一些议员呢、啊，他们现在再一次又说要推动相关的一些法案去通过。
在美国当然是了啊，在美国当然有可能啊，在中共的这种党魁啊，还有普京啊，还有这个金正恩呢、啊，公开的谈论这种事情啊，以一种非常非常乐观，非常这种entertainment 的这种方式啊，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很随意的谈这种事情，这个当然有可能推动在西方世界对中共正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很血腥的事情的关注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在中国国内那对于这些草民啊，这些待割的韭菜，那只能自求多福。同时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的老百姓 啊，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能够站出来像彭丽发那样子真正的去反抗这个这种暴政啊，否则的话中国国内的这种情况非常难以改变。
嗯，就是真正的问题在中共上面是吧，如果中共一天还在，那么大家的威胁哈就成为被割韭菜被割器官的问题，就无法去真正的解决哈。好，那对于这个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啊，您也可以随时随地啊短信留言过来哈，跟蓝树先生我们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讨论，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